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创世纪》第六章到第十一章，整个世界的发展。其实圣经用不长的篇幅，交代了我们现在常常在做研究、考古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因为圣经并不是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著作，它的目的是要将神的想法让我们人类知道，所以创世纪只用了第六章到第十一章来讲到人的世界是怎么渐渐变成现在邦国分立的情况。在这里面哈，有几个重要的事情。我想现在在很多的这种考古上，都有很多的讨论，包括大洪水、方舟、巴别塔这一些城市的建设是怎么开始的呢？那国家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呢？这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都有提到。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的第六章。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来讲到这个世界的变化。我们上一次谈到了这个挪亚的出现，因着这些亚当的后代，他们发现这世界对他们而言是很劳苦操作的，而他们在期盼从神来的安慰。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呢？在创世纪第六章的一开始就这样写道。他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第六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在这个地方，讲到了神的后悔。这个后悔这个字，其实跟挪亚这个安慰这个字，它是可以说是一个字的不同变形，它在谈的是一种的疏解的状态。我想我们面对到所谓的这种洪水，我们就知道这个当这个周围承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了这种山崩地裂的状态，这种洪水肆意的状态。所以在这个地方用洪水跟这个安慰跟这个后悔来做一个相关联性，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文学设计，这是神的智慧，让人从这里面去体会神的心意。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在当时人分为人的儿女跟神的儿子们，这个不一样的两个系统，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该隐的后代跟赛特的后代这两边的不同。可是呢，在世界渐渐的发展，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数字的计算，在这个地方已经是神创造世界1000多年，快2000年的时候了。所以在这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竟然也开始渐渐的产生一些的融合的现象。这看起来就人的角度来讲，并没有不可以。但是就神的立场来讲，神这样说，第三节，人既属乎血气，也就是说，神并不愿意看到神的儿子们产生了这样的质变。其实，当神的儿子们在繁衍后代的时候，也就代表着他们并不是缺乏这个属神的女子可以跟他们来结为夫妻生养后代，而在这地方，他们的重点放在女子美貌，所以就挑选为妻。也就是说，当他们的眼睛的这一种欲望凌驾了他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神 自然就不愿意他们再继续如此下去。所以在这地方，神说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有人就猜想啦，人的肉体寿命可以活到120岁，可能是在这地方的一个设计。在这地方其实并不见得是这样的解释。这也许是神在预告120年后洪水即将来到。而他们这些混合的两边的后代混合的这种新的这些人群其实是在古代很厉害的人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对于人类学考古学的一些了解看来，似乎在古代真的产生了很多很厉害的文明。这个是我们今天现代的文明所没有办法接续的。也许跟这地方所讲的是有关系的。甚至这地方称他们为伟人，称他们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也许那时候的人长得很高大吧，也许那时候的人很聪明，很有能力。所以他们的文明超越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在这地方圣经并没有写得很清楚，因为那并不是救恩的重点。而神看见了人这种罪恶很大，思想的都是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第十二节，神看这世界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行为都是败坏的。也就是说，不只是思想而已，连行为都做了很多神所讨厌的事情。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六章的第五节第九节这个地方就谈到挪亚的后代的出现。神看当时候这个挪亚，他是与神同行的人。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先祖以诺一样，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神就对挪亚说，凡是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到了，我要毁灭掉他们，连这世界的万物我都要把他们毁灭掉。当然这里所讲的世界是指着地球上的这一些生命在讲的。而神要做这毁灭之前，告诉挪亚，你要创造一条方舟。在这个地方这个尺寸我们今天的一个推算大约简单来说就是4万吨级左右的一个大船。用木头造出4万吨级的大船，这在现在的科学并不合理。但是在洪水之前的世界跟我们现在恐怕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用现在的世界的角度去衡量这件事。而且神叫他造的，所以神一定会让这件事情能达成。所以当时他们一家八口人就造了这一台4万吨而分成3层的船。为什么要造这么大呢？因为在这里面神要他们把所有的活物一公一母带进去，而洁净的动物呢只要带7公7母进去。哇，这到底有多少的生物，有多少的动物，这我们很难理解的。也有人在问，那他们进去了，他们要吃什么呢？他们难道不会打架吗？难道不会产生弱肉强食的这种现象吗？这就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因为挪亚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讲到，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就是挪亚与神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就是神怎么说你怎么做。当这一切安排好了，第七章神就跟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进去吧，你在我的面前是一个义人，而你进去了之后，这个大雨就要降下来了，而要把这所造的活物都除灭了。这个是神这一场洪水的一个目标。这个洪水它产生了两个现象，应该说产生了两个影响或者两个结果。对于在方舟里的人而言，这就是安慰，这就是拯救。但是对于方舟外的人而言，这就是审判，这就是毁灭的来到。而这一些不合神心意不愿意相信的人，当他们被这洪水这个灭亡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得到了疏解。所以安慰这个字它在这里面的含义是可以有很多个层次包含这整个事件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哦，原来方舟是这样子来的，这不是用我们现在科学可以理解的。而第七章里面，简单的第七章到第八章，很简单的去讲，他们大约有1年左右的时间是待在方舟里面。根据圣经上所用的这个时间点，在第七章第11节讲到，当挪亚600岁的2月17号那一天，大水就降下来了。而7天前，他们开始陆续的进入了船舱，而到了隔年601岁2月27号，他们出船舱。所以在这里面就是1年又10天的时间。那他们用的是日历还是月历？是360天还是365天？我想我们就不用再多做讨论，因为这就是当时神并没有很讲清楚的地方。对我们而言，就是1年又10天的时间。在这当中，一开始洪水降了40天，在11节这里有特别谈到大渊的泉水，还有天上的窗户都打开了，也就是水从下从上一起来啊。我们在讲创造的时候有谈到，天上有水，地下也有水，而水在地上被神聚在一处，而这个时候呢，全都跑出来了，所以这些水又把整个地面淹没了。在这40天的大洪水之后，这个船方舟浮在水面上，包含这40天，一共150天。到了7月17号，圣经很直接的记录了这个时间。7月17号，方舟突然停在了亚拉腊山上。这个亚拉腊山上，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高加索一带这个区域，或者说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西亚的北部这个地方？这我们不是那么的确定，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有很多人宣称他们找到方舟了，但目前并没有非常确切的证据证明那些就是方舟。所以在这样的情境之下，这里所讲的亚拉腊山，我们并不需要特别去考察它在哪里。就是神让这艘方舟漂流了150天之后停在山顶上，而到了10月1号的时候，又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世界上的这些地都已经浮现出来了，渐渐的水就干了。经过了40天之后，这个挪亚呢就放出了乌鸦，他想要看看乌鸦飞出去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可是乌鸦出去了，竟然就没回来了。再过7天之后，挪亚放出了第一只的鸽子出去。这个鸽子出去飞了飞，又飞回来。为什么？因为地面上还没有它可以落脚的地方。乌鸦跟鸽子它们的生活习性不太一样。乌鸦它可以在比较这种腐蚀类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生存，但是鸽子原则上它都是以植物为食物的，所以它没有找到它可以生存的环境，所以它又飞回来了。在经过7天之后呢，这个挪亚又放了一只鸽子出去。这只鸽子出去了之后就不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有了它可以栖息的地方了。所以到了第八章的13节这个地方，讲到在隔年的1月1号，因为地已经渐渐干了，所以挪亚这个顶盖也打开了，方舟的顶盖也打开了。可是他却等到2月27号，神的话语来到的时候，他才出了这个舱门。用我们现在的日历的状态来讲，也就是说，他在那里面等了50多天，接近60天的时间。这个时候，当神对他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所以这个方舟的生活总算结束了。我想我们这几年在疫情当中，我们就会知道，哇，被限制生活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哦。而当时他们被限制在方舟里面1年的时间呢，我想当他们可以出方舟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开心的。而他却 挪亚一家人却能够在方舟里面等待神要让他们出来，他们才出来。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与神同行，听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吩咐而行的人。所以难怪他可以进入方舟，成为方舟救命的人。而当他出了方舟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在第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了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也在呼应着第三章还有在第六章的地方，这几章的这个呼应，这个地受诅咒，人在这当中受苦难，这样子的事情并不是神所高兴神所愿意的，这是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的缘故，所以地受咒诅是因着人的缘故啊。所以在这当中，神看见了挪亚这么做的时候，神这样子说，他说，我再也不按着我才行的灭了各样的活物，地和存留的时候，这个强架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歇。在这个地方，神立定心意，好了，不再用这个洪水来灭这世界这一些众人所做的恶事。所以呢，神对挪亚赐福，叫他们要生养众多，这也是神对于人一开始所期待的事情，而且将各样的走兽动物交付在人的手上。而因为在这个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地方有特别讲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要在这地上繁衍昌盛。哦，这个就是神要将自己的荣耀彰显在这地上。接着第八节，神开始跟挪亚立约，前面是神对挪亚的宣告，第八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从这地方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彩虹，其实是在纪念神对于人所发下的这个约语，要让我们知道神不会再用洪水毁灭。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大概可以推测，洪水之前世界上是没有彩虹的。至于为什么，有很多的说法，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用彩虹与我们全地的生物来立约，不再用洪水灭世。这个立约的记号直到如今我们常常看见，但这立约的记号最近也常常被人家误用来滥用神的爱去遮盖人的罪孽。接着在第九章的第十八节以后，出了方舟之后的挪亚，照理来讲，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应该可以带领他的子孙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可是呢，人是很软弱的，挪亚在这个地方被写到，他成为了一个农夫，开始种了一个种植了一个葡萄园，而且酿了酒，然后就喝醉了。喝醉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真正犯什么大错，只是在这时候他失去了控制，他没有办法与神同行了。所以呢，他的孩子看见了他这个情况，其中有一个孩子叫做韩的孩子，竟然嘲笑爸爸，而另外两个孩子赶快把爸爸遮盖起来。其实这三个孩子之间的差别就发现在我们人的作为当中，因为我们人发现了不好的事情，就通常就是有这两大类的反应，你是会想要帮忙去解决问题，还是你会借此来生事呢？而在这地方，挪亚醒来了之后，知道韩所做的事情，他就咒诅韩跟他的后代。其实 这个有人说，哎呀，他怎么可以咒诅自己的孩子？这个就是他的气愤所讲出来的话语。这个话语齁，有没有成就呢？有人说啊，后面齁，黑人就是他的后代，圣经没有这样写哦。我们不要乱讲。我们继续看第十章你就知道，其实挪亚的三个儿子有各自的发展。第十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这个地方，先谈到雅弗的后代。雅弗的后代齁，是往海岛往这个他们所存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来往外扩展。而接下来第六节一直到二十节谈到的是韩的后代。韩的后代竟然称霸当时的世界啊。所以如果挪亚的诅咒发生了效力，请问一下他的韩的后代怎么能够称霸当时的世界呢？所以我们不要乱用圣经的内容去强加在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社会现象。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说到韩的后代是黑人，在这个地方反倒谈到了韩的后代这个宁禄，他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建立起了两河流域的这个文明啊。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两河流域的文明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呢，如果看到十三节往这个埃及的方向路过迦南等等的这些文明，应该也都是他的后裔所建立起来的。所以两河流域一直到埃及这个中间的范围，是我们今天所讲人类的文明的滥觞，而这都是韩的后裔所建造起来的。在第二十一节之后谈到闪的后裔，在闪的后裔上面也没有特别讲他们有什么样的发展，却提到了其中有一个孩子名叫做法勒。这个法勒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为什么分开呢？这就是我们现在世界有这么多的语言国家的一个来源。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一开始谈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的。神创造了之后，人的语言是一致的。到了挪亚的后代出现的时候，人的语言还是都是一致的，没有变化，不像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种的语言。而这些人齁，当他们开始在示拿，在两河流域这个地方发展出了文明来的时候，他们竟然这样子说，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做砖，把这些砖用石灰把它粘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建造城还有塔，我们要把这个塔盖到可以通到天上去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名字被高举，被传扬出去，我们就不用分散在这世界咯。其实这是跟神在引然的作对啊，因为神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可是人却说，我们不要，我们要集中在一起，我们要聚在一起生活，我们要高举我们的名，也就是他们不想在神的名字底下求告神。我们前面谈到了亚当的后裔一直到挪亚，他们其实都是在求告神的名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看见了他们这样子的想法，就来变乱他们的口音。变乱他们的口音之后呢，这个城就停工了，就盖不下去了。在这个地方人就因着语言的变乱而分散到世界去了。可是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讲到了闪的后代的年日的计算齁。从第十一节开始讲到这个第十六节，就是从闪生亚法撒，亚法撒生撒拉，撒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这五代人之间齁，其实一共才110年左右的时间哦。我们要注意听哦，挪亚出了方舟之后110年就是这个巴别塔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想一想，当挪亚还有闪寒亚佛看见了他们的后代子孙开始想要盖巴别塔，想要高举自己的时候，我想他们的心中应该五味杂陈，应该会想起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洪水灭世之前的世代吧。我们人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如此，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就想要高举自己，就不愿意顺服于神的命令底下。 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大概可以意识到，原来人是这样子离开了神的设定，而开始开展了我们现在这个纷乱的世界。所以邦国的分裂跟语言有绝对的关系，而语言的分裂也是因为神的作为。所以今日的世界是神让它形成的，为着要让人在这其中发现自己是如何的违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这个地方，透过洪水、彩虹、巴别塔来思想人怎么样从堕落当中得到新生又再堕落的一个过程。因为当我们意识到人的堕落，我们才会去思考救恩的必要性。我们下一次就会谈论到救恩的这个开展由亚伯拉罕开始。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个地方，结束前我们一起来默祷，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透过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跟狂妄。主啊，我们在你的眼前算不得什么，可是我们却很容易高举自己，想要超越你。从亚当夏娃直到巴别塔，人常是如此。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赏赐我们智慧的心，可以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可以谦卑的在你的面前来祈求你的恩典覆庇我们。求你能够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遵照你的道理而行，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这样向你祷告，求你的这个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也求你的恩惠平安临到我们。我们愿意将荣耀归于你的名下。哈利路亚，阿们。
哈利路亚，高声颂扬，尊贵权柄彰显大能。哈利路亚，至圣赞美，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哈利路亚，高声颂扬，万邦列国来欢呼。神，哈利路亚，高声颂扬，万邦。